刚吃饱饭精神会可能比较不济，你必须奋斗的把你的血液从你的胃里面抢出来放到你的大脑里面去，所以可能不适合太深度的思考。我先请大家听这首诗歌，刚才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这是希伯来文，不是那么难哈。刚才有人在问说希伯来是不是很难的，神学院流行一个讲法，就希伯来就是学不来。我不晓得为什么有这么错误的印象，应该学博来，博士的博。当然看恩赐，神给我特别的机会，我在神学院里面学了几个不同的语言，修了希腊文，修了希伯来文，修了雅甲文，其实雅甲文包括亚述文跟巴比伦文，学了埃及文跟学了阿拉伯文。我觉得学语言是蛮有趣的，不一定很困难，学了经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几个当中，我很多东西没办法继续往下，当然跟恩赐有关系，因为上帝确实给有人学恩语言比较快，很快就可以掌握。但是呢，只要下功夫，每个人都可以学到一定的程度了。像刚才听长老说，他会听上海话、广东话，还有四川话，还有台湾话。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你从东南亚来的，只有美国才是大部分的都会这一种语言的。所以我跟我的教授说，我说你要不要学中文，他说不要。我跟他讲说，在天堂里面应该用中文的，因为中国人最多啊。说你懂希伯来文大概不一定有用的。当然是跟他开玩笑了。那另外一种语言可能是英语，因为我跟老美开玩笑说，为什么天堂里面是英语呢？因为是 Americans are all monolingual， 他们都不会其他的，所以上帝为他们缘故只好用英语。那这是开玩笑。那鼓励你们，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特别是当中我们当中有心要侍奉的，年纪比较轻的，我鼓励你学语言。因为解经的强跟弱，决断的因素在于你的语言能力能不能有办法掌握，不在于你读多少书，那是重要的。但最终你要决断说这个解经解的 稳健不稳健，正不正确，你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功力决定你成为是不是一个解经的一个大家。这是没办法了。好，所以在这里是这首歌Bithu Adonai Adeat Ki Beya Adonai Tzu Olamim。 Bithu 希伯来有个声音有特别的，是喉音。所以有人说你讲阿拉伯话也好，阿拉伯跟希伯来文是难兄难弟嘛，所以很多地方声音很像的，好像他喉咙里面常常有痰一样的，是 Bithu 从很后面的声音出来的。好，所以你听习惯就好了。如果你不是 Bithu 就是中国人在讲了，那 Bithu 在后面， Bithu 是从后面出来，那就是希伯来文。就听听看这个，再听一次。
Ethrim Vishalosh Bithu Ba Adonai
Bithu Ba Adonai Ate Ad Bithu Ba Adonai Ate Ad Kibeya Adonai Tzurolamim Kibeya Adonai Tzurolamim Kibeya Adonai Tzurolamim Kibeya Adonai Tzurolamim Bithu Ba Adonai Ate Ad Bithu Ba Adonai Ate Ad Kibeya Adonai Tzurolamim Kibeya Adonai Tzurolamim Kibeya Adonai Tzurolamim Kibeya Adonai Tzurolamim。
至少你可以跟人说我听过希伯来文的诗歌了。这首诗歌有另外一层感动人的地方，这是一群犹太的基督徒所唱的。虽然诗歌的是从以赛亚书第26章第4节出来的，是旧约的经文，但这群人叫做 Messianic Jews， 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这首诗歌应该是至少 30年前，至少可能还不止，有一群基督徒在一个会堂，这个会堂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会堂名称叫做亚伯渡口会堂。他们在那里一群人就做了这首诗歌，是我从录音带转录过来，那个录音带是辗转一个弟兄送给我的，他是说几十年前，20、30年前，一个美国的宣教士送给他了，他听不懂里面讲的是唱什么的，他知道是希伯来文，他送给我，我如获至宝。现在这首歌你在网上可以听到这首歌的，我不晓得是不是跟同一个弟兄，那同一个，因为从台湾来的，可能是。好，所以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犹太人有不少仍然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对我们来说是很令人感动的，因为神的恩典要临到以色列人。前一阵子我这边比较少，我在来圣何西之前大概1年的时间，我每天读新约圣经，用希伯来文读。新约本来是希腊文的，但是犹太人也需要有新约圣经，所以有人把它翻成现代的希伯来文。所以读了以后另外有不同的感受，我想感谢主。好，好，我们来回过来思想经文讲解部分，我就不说。我们看第三章，这里是讲到将来第二次何西阿娶妻的时候，神向以色列要告诫，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好，我们如果把这段经文把它看成是将来神对以色列人或者对犹太人的一个带领，那会是什么状况呢？首先我们看北国犹大先灭亡了，后来南国北国以色列灭亡了，后来南国犹大也灭亡了，对吧？586年，之后70年才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在被掳的巴比伦当中开始痛定思痛，开始很努力在读圣经，有很产生很大的变化，因为当时没有圣殿，所以已经不再有祭祀的事情，所以他们要向耶和华表达他们的渴慕，他们的敬拜都是靠着读圣经来的。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哪一段时间开始以色列人不再拜偶像？是大卫跟所罗门当建了圣殿之后就不拜偶像呢，还是被掳之后？他们在有圣殿的时候有没有继续拜偶像的事？当然有，如果不是圣殿不会毁灭，对吗？就是因为他们继续在拜偶像。有趣的是，圣殿是敬拜真神的，但是为了要献祭，他为了献祭的缘故，他们反而就是拜偶像了。反而这个圣殿没有了，他们从此就不再敬拜偶像了。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就是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们唯一一次就从此以后不再敬拜偶像，是从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到现在为止一样。你看这些犹太人，要么不信，要么信的，没有拜偶像的事。他们可能把律法当成偶像，但是就不再有拜其他的假神的事，这样明白意思吗？那这个是很事实的。所以你看第三章，如果你把第一章神对以色列的审判，第二章是说明审判的缘由跟神的复兴，如果第三章是讲说他们被掳之后后来又得到一次复兴，那像不像当时历史的情景一样？没有君王，也没有祭祀，也没有柱像，这样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他们被掳再次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就再也没有这种事情，也没有家中的神像，也没有以弗德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这段经文隐含说，将来有一天他们灭亡，圣殿祭祀圣殿都要从此再也消失没有了。所以将来以色列人会不会再把圣殿盖起来，我不知道，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 issue。 如果有机会你们去思想想看看，刚才讲到基督教锡安主义，有个问题我也听问过很多次了，但今天中午没人问我这个问题，将来圣殿会再盖起来吗？有人点头。那换句话说，以西结的圣殿会盖起来吗？以西结第40章到48章 讲到圣殿的事，这个我就让你们回去一直思考，到底能不能盖起来。好，就不多说这个了。好，回过来看第三章，经过中午的营养的午餐消化过以后，你觉得这个妇人是同一个人呢，还是不同一个人？同一个人。为什么刚才讲不同人那么多，现在突然之间异口同声是说同一个人呢？午餐有这么大的功效，为什么？呀，这也是好 good。 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原因？既然说同时也可以一个人，同时可以不同一个人，那么如果两个都可以，以一个人的那种令人感动的程度大，还是不同一个人令人感动的程度大？同一个人。哦，他是不同的。为什么 ？Why so？
因为不同的人代表是传福音。
有没有经文的支持？
因为经文的第一节讲到去爱，然后第二节的话是重价去买回来，那重价去赎回来。
OK， 如果我们刚才讲这个经文那个这个债跟爱，这个哈，这个债可以修饰爱，就是再爱一次，对不对？如果这个债可以修饰爱，那再爱一次它可以是同一个人，对不对？如果这个债修饰淫妇，那就是另外不同的人了，这样明白意思吗？好，从经文上来看，它修饰这个再去爱一个那个机会是比较大一点的，这样明白意思吗？就是再爱一次，再一次去爱，不是再爱另外一个淫妇。所以两个 again 两个都可以，但是以同一个人可能性比较大。那至于说哪个会让你比较，其实两个都令人感动了，对不对？因为做一次已经好了，怎么还在做第二次啊？但如果是同一个人，可以。
你在那边讲的时候，这个第一节在希伯来文里面定冠词不定冠词？
没有，希伯来文没有冠词。
那你怎么知道在文字里面你怎么样确定
同一个是吧？
对，他这个，因为你若是不定冠词的话，那可以是任何一个。你定冠词的话，一直特别。
我懂的意思，不错不错，这个弟兄是脑筋逻辑很清楚。但是很不巧的是，希伯来文有定冠词没有定冠词，跟英文的用法不一样。这样你明白意思吗？希伯来跟我们中文比较接近，也就是说，它的定冠词不一定每次都用，也就是说，它一个特定一个人不一定要用定冠词的。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特别是那些有些明显的事，它定冠词或者是非，它根本没有非定冠词，它根本没有一个两个，完全没有这个用法的，它定冠词也不是经常使用，所以这个没办法判断。
那当他们讲说爱神的时候，那个神是指特定一个神呢，还是每一个神？
OK， 这是有意思的哈。神有几个不同的词，最常用的就是耶和华这个字，这个是专业名词，所以根本就没有定冠词。但是也有用定冠词的时候，也有不用定冠词的时候。像刚才唱的是 Bitu Ba Donai， 这个 Ba 当中有包括冠词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希伯来的用法就是这样，定冠词不能用英语的来导回去，因为它两个不同的语言。所以这里没办法用定冠词来断定是还是不是，所以这个才会造成三个英文版本翻译都各有所长。 OK， 好，我个人觉得是相同的一个人，相同的人你看可以不计前嫌爱他到底， 那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刚才我们有姐妹说了，因为以色列只有一个，如果说拿这个婚姻来比喻神跟以色列的，那么这前犯罪的以色列跟被神接纳的以色列是同一个以色列呢？应当还是同一个以色列人，所以是同一个啊、当然是令更令人感动。不过我想这个不是这个不是真正的重点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章，我们看第四章往下看哈。第四章我们昨天讲过，从第四章开始以后，它就是一个段落的起头。其实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确实也是一个大段落。我们昨天也有讲过，我们先暂且这样子看。但整个第四章以后，一直到第六章以前，基本上信息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见得每个经文都读，但是基本上都是审判。上帝控告以色列他不忠心的这个背景，你可以看到里面说了很多的背景，就是很可能是耶罗波安二世当王的时候，就是打仗之前大概五年十年不等的时间，百姓的生活还是很富裕的，但是生活还是很淫乱的，所以你注意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对神对他们的信仰的一些谴责，特别是对献祭的事，或者是在圣殿里面敬拜的事情，他们有非常多的多的软弱跟失败。那你看第四章的十一节底下讲到行木偶的事，讲到在各山顶高冈橡树之下献祭。等等的事，知道这是针对北国来讲的，北国人基本上也没有去圣殿敬拜，基本上没有，他们在哪里敬拜？高坛丘坛敬拜，他们特别是伯特利，对不对？设立一个金牛犊，他们在那里敬拜。所以这个如果根据考古学或者是圣经的记载都一样他们在迦南地，在山顶上，在高山的小山岗上，还有跟橡树底下来献祭烧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非常常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以何西阿在这里谴责的。好，那谴责到一个地步，他就说将来神会行审判的事。OK， 我想这因为待会我们到三年结束哈，我们时间不一定很多，所以这个我就不用讲太多。我主要让大家讲一个经文，第五章也是一样。这个背景大概是叙利亚以法莲战争，这里有一个第五章就讲到叙利亚以法莲战争，在这里有三个城，在米斯巴，在他伯，在石亭，这几个战争呢，第一节跟第二节也提到了，这几个城市呢是在叙利亚以法莲战争的时候被吞并，这个是明显的事。OK， 所以这里就描写当时候有征战的事。特别你看第八节，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亚伯伦吹出大声，就是有仇敌在你后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荒场，所以开始有战争的事了。前面讲审判，但从这里开始要讲有战争的事情。好，所以当时的背景大概是叙利亚以法莲战争的。特别注意到在这里有一个字叫淫乱，我们昨天也大概也提到淫乱这个字在第二章到第六章用了很多，一直到第九章以后就不再使用了。所以这个词汇跟第四章如果你比较一下，这词汇非常非常接近。所以这个都基本上都相同的，所以这个我将不用讲太多。我想跟大家要介绍的是，好，我很快再跟大家讲这一段。整个第五章第八到第七十六节，前面是讲到审判的，战争将要临到他们了。但是第八节一直到七章十六节，这整个一段是 他们悔改，耶和华呼求百姓要悔改，但是呢，这些百姓确实不是很听得入耳哈。好，我主要让他看这一节，这一节是我们最喜欢的。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就是因为百姓仗着，所以神在呼求他们要归向耶和华。我们来看第一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他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段经文大概是，如果很多人讲何西阿书，这是金节，对不对？要句金句是吧？这里讲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神呼求他们能够回转归向耶和华，这是一个重要的。所以我们讲过哈，归回 shuv 这个字在何西阿书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字。那这么一个崇高的一个信息呢，何西阿书其实所有的圣经经文都一样，经常那些崇高的经文当中，他用的文学的技巧是很高超的，这两个是相对的。所以我们来思考，首先我们看第三节的段落，我们确认段落，这跟前面有点不一样。第六章的第一节是一个呼求归向耶和华，这是一个开头。那后面的主说以法莲，我可向怎么行呢？这是向以法莲再重申的叙述，这个段落没问题哈。好，在这里我请大家观察一下，这里都是讲来吧，起来，我们归向耶和华，这是起始句法。这是耶和华在向他的百姓在讲话。OK。这里讲说他撕裂我们，他也必医治；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是我们苏醒，第三天是我们兴起，我们就他的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OK， 好，这是很短的诗歌，这个诗歌蛮对称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平行法哈。首先看第一个，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是不是平行的？相对的，对吗？撕裂平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有没有平行？这是个双重的平行，在一句里面相对，他撕裂有医治，是不是相对的？同样的，打伤也必缠裹，是不是相对的？同时，打伤相对撕裂，医治相对缠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是两重的平行。好，过两天是我们苏醒，第三天是我们兴起，我们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有没有平行？两天对三天，对吗？这样明白意思哈。后面是苏醒，相对于兴起存活，是平行的。好，再看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好，出现如晨光，临到我们像甘雨，有没有平行？也平行的。那当中有一个问题，务要认识，竭力追求认识他，跟哪个相对？我刚才分析在看的时候，我没有讲的是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这句跟哪个平行？跟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平行。这明白意思吗？所以这利用一个技巧，这个很多人观察出来，所以这个叫做断开对偶诗句。对偶就是两个相对的哈。看到红色的部分，对不起啊，我应该，我有没有中文？哦，这里有中文的，让你看一下哈。好，你稍微观察一下，你可以看到它平行的哈。刚才我们分析的，你看，来吧，我们归向。红色的地方其实在希伯来文念只有两个字，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就一行哈，因为我们中文翻得很长，但是其实希伯来很短。Lahu v'nashuva el Adonai，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这第一节，我们看第二节，不，第三节，让我们认识、追求、认识耶和华。有没有看到红字的第二个红字的部分？看到了哈，便是 v'neta nirdefa， 也是只有两个字，看到了吗？两个字都是动词，有没有看到认识跟追？我们中文翻的是比较啰嗦了，但其实希伯来文只有两个字，这因为这是鼓励式，让我们起来吧，让我们归向吧，让我们认识吧，让我们追求吧，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中文的翻译的关系，但是原文你看红色的地方是不是只有两个字啊？希伯来文看得懂哈、哦，你看不懂至少看得出来两个字对吧？好，这两个是相对的。其他的地方你看中文的安排是不是都相对的，撕裂、医治、打伤、残果，两天苏醒，三天兴起，出现如晨光，临到 像甘露，这样理解意思吗？好，所以这是相对的，除了这个把它断开来，就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让我们认识、追求、认识耶和华。如果我这样念 顺吗？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再念一次好，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让我们认识、追求、认识耶和华，是吗？完全正确的。这里不但是语义上是正确的，就文法上来说是相同。前面都是祈使句，前面后面再加上一个所谓的鼓励式，让我们起来吧，让我们这么做吧，这样明白意思吗？好了，那现在有个问题。为什么要把它分开来？为什么要这样断开来？这样分开来是什么道理呢？当然你说为了变化个技巧，那也是，是有道理的。这段经文让我有很多的思想。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法国巴黎在教课的时候，我教也是教何西阿书，教了这一段。有一个弟兄是当地这个培训班的负责的弟兄，我在正在上课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哭。大男人都年纪比我年轻没有太多，比我年轻大概五六岁，十岁不到吧。我请他分享，因为他突然哭了，上课有人哭本来就很少见的事情，又碰到一个大男人四十几岁人就哭了。他说他看了这个很感动，因为上帝是这样带他了。他国内背景的温州人，当初文革期间他们温州比较特别，他们的教会是在比较偏僻的那个山上，所以那时候他们很辛苦了，但是就是要坚持去聚会。所以温州到现在还是很特别，如果你从国内来知道了，有人说现在温州是中国的圣城，听过这样吗？因为如果去过温州，你到处可以看到十字架，但这还没有很开放很开放以前都已经是这样子了。因为他们有钱，他们什么也不怕。温州人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很敢的，很能够冲闯，胆量也很大，在美国也如此。你们去吃过的什么 All You Can Eat Buffet， 十家九家是温州人开的或者福州人开的。法国巴黎几乎每个皮包店几乎都是温州人开的，他们都也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他们可能语言还不太懂，法文不懂，去了照样开店。我去了温州教学的时候，正好一对年轻人要结婚，所以请我为他们证婚。我很踌躇，因为在我教会里面，如果要结婚，必须有经过半年的婚前辅导，而且要用我们教会的教堂，用教会的牧师才可以。他说：“你很难得，我们这里没有牧师，你来一趟，那就为我们来证婚。”我挣扎了，后来还是答应他了。他说用 email 做婚前辅导，也不是很理想，但是没有办法。然后我就跟他们。透过 email， 但是那都是几年前，六七年前的事吧。两对年轻人，27岁、28岁，然后说结婚以后他们就要离开法国巴黎。我说去哪里？去意大利。意大利什么地方？翡冷翠 Florence。 就是徐志摩写那个写诗那个地方，去翡冷村要做什么呢？服装设计。我说你们懂伊莱文吗？不懂。他们就是这么特别啊，很敢冲闯啊。为什么呢？因为服装设计意大利是前卫的，对吗？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情势，你大概知道。所以他们去那边，从他现在去那边，我也没跟他们联系，不晓得他们做的怎么样。所以现在听说在翡冷村很多的那个服装的设计呢，设计师还是意大利人，那老板已经是温州人了，这是蛮厉害。所以他就讲起说，以前文革时间那么辛苦，他们甚至有时候是三更半夜去聚会，有时候是就是避开那些困难的时间去聚会，再辛苦要走去聚会，反倒是他出国以后，他没有再去教会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想起他以前的日子，他觉得很难过。所以说神撕裂我们，但他也医治。后来他又回头来了，他生意已经做了一定程度了，但也大概也吃了不少苦头，但也稳定下来了。所以他都想起神怎么带领他，他觉得神撕裂他又医治，打伤又缠裹，那过两天他就苏醒，他醒过来，第三天他又神奇的活过来，所以他想到这个他就痛哭起来了。我也很感动，我想我没想到他这么样性情中人的。所以我想也是，今天你我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先讲初信主的时候，或者我们想到我们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我们信主之前神可能是撕裂我们，他也医治我们，他打伤我们也缠裹我们，然后使我们苏醒能够明白过来，我们就信主了，对吗？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撕裂我们的是主耶和华自己，医治的也是耶和华他自己，这都真实的。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还要把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跟让我们认识耶和华分开了成两段呢？有什么意思呢？我自己这样的给他解释，如果我们以为上帝曾经撕裂过我们所以医治过我们，那是我们信主以前的事，那之后他打伤我们，我们也缠裹，那都是信主以前的事，所以我们现在兴起存活了，我想我们不一定真正明白上帝的意思。有没有可能我们在信主之后还是被他撕裂也被他打伤过呢？有吗？难免的事。如果是，他把它拆开来说，如果我们以为第一次打伤一次缠裹我们就已经过关了，可能我们还没有毕业，神的工作可能还会继续的，因为那是神自己的工作。或者因为这个缘故，他要表达这么深层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把它拆开来让你读的时候你必须停顿下来多一点思考，奇怪为什么在这里的明明一个平行法，假设我现在这样读，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让我们认识追求认识耶和华，他撕裂也必医治，他打伤也必缠裹，过两天使我们苏醒，三天使我们复活，他出现却如晨光，临到我们像甘雨，顺不顺呢？很顺的，非常非常顺，很工整的。但今天他把它拆开来，好像神的工作有被中断的感觉，或者是不仅一次的感觉。所以过三天我们就以为存活了，以为存活了，这时候再讲一次，让我们认识追求认识耶和华，这样明白我要说的意思吗？或许这个原因，所以他这里用一个很高超的文学技巧把它拆开来。过了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即使我们觉得是这样子的，还可以说让我们认识追求认识耶和华吧，这样明白我要说的意思，因为神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好，不但这样子，让我们再回去看看这个撕裂跟缠裹。我们看第五节第五章，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十四节，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必须兼顾上下文哈，有时候你必须兼顾上下文。 这段跟第六章虽然不大一样，可是语义是相连的。第十节说，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第十五节还是耶和华讲话，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这里跟第六章有相同的概念，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他是谁？耶和华撕裂我们。第十四节明白讲说，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神定义要审判他的百姓，为什么？因为前面讲到说他们都是那么的已经败坏违背约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这里讲到说到一个地步，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一定会灭亡的。就有点像在历代很多时间，我不晓得，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还提到说，在美国 我不晓得你们感受怎么样。我们当中有美国来美国40年的30年的，我也都快30年了。30年前的美国跟现在，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可能你的看法不一样。我只知道我30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如果在一些小地方，我车子钥匙放在车上忘了拿下来，那车子大概也不至于掉了。那是30年前的美国，我们很多人点头，你大家都经历过了。现在车子呢，你锁起来都可能掉了，不是很一样的。我觉得30年前美国比现在人情味是比较浓厚一点，那是实在的。30年前美国人比现在可能更慷慨一点，因为那是物质比现在不一定物质比现在丰富哈，但是至少30年前的生活比现在悠闲一点，对吧？那得看什么地方。那今天在很多小镇跟纽约市是没有差别，对你弟兄讲的没错，看你什么地方。不，那是纽约嘛？纽约50年前就已经差不多这个样子了。确实我是真的是蛮怀念的。我以前不知道，我今天早上听马长老师吧，好像是说20年前这里是种什么的？种农田是吗？
花吧。
哦，搞。种花田啊，哦 ，OK， 才20年而已，所以已经有这么大不同。现在是种 chips 的，好，那不管怎么样，美国我也不晓得。我最近一直在思想，我们都喜欢民主，喜欢自由，但是现在的世界真的让我有时候颠破我以前的想法。我们一直觉得民主政治好，但是民主是真的是最好的吗？我没有意思要颠覆大家的想法，但是这是我自己在挣扎的。纯粹一个民主制度能不能 fix 道德上的问题？我们不加入其他的道德因素，纯粹只是说用选票来决定一个制度来说，一个民主政治能不能解决道德上的问题？好像越来越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欧洲社会主义后来走了比美国要早，因为毕竟欧洲是民主先进的地方，对吗？你看英国，特别是英国现在是相当比这里还社会主义的，基本上来说它反反复复的调整。其实美国也是相同的。今天美国的贫富差距，前一阵子我写过一篇文章，应该两篇文章，讲到占领华尔街，这些都不了了之，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是占领华尔街为什么会产生呢？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人是1%里面的，可能有，但我肯定不是，我肯定是99%的，因为那1%占了多少？美国40%还是50%的财富，我忘了一个确实的数目是，全美国1%的人。2005年，Stanford 教授，一个教授，他列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可能很多人听过。 他说如果把全球浓缩成100个人，那么全世界最有钱6个人，我忘了确实数字，但是肯定是全世界最有钱的6个人全部是在美国。所以从全球来说，财富分配不平均的，你我都在当中。我们虽然不一定是亿万富翁或者百万富翁，但至少我们现在所用到的能源是世界的好几倍。你知道美国只有5%的人口用了全世界多少的能源？25%大约。所以你我的物质是跟欧洲来说是丰富很多了。像德国是大概是欧洲是比较节俭的，很有钱但是很节俭的。我有会有回去德国去探望他的朋友，他说德国那个锡箔纸用过以后都把它洗干净擦一擦弄平再用过第二次。我们当中有谁这样做过？哎呦哇，不错，这非常的环保，我非常非常支持的。好，那但不管怎么样，按照完全放任的，不加上一些道德因素，财富一定会越来越不平均的，这是事实。如果没有加上一些人为的调控，加上道德的因素，那么所有的财富会越来越集中，对吗？很明显的，50年前在很多地方还有小店可以过活的，现在很多地方的小店都被歪爆，都是旺旺的天下，你没办法跟他们抗争的。甚至连殡仪馆都被财团给买去了，你可能不知道，他挂了名字什么 Turner and Sons， 但是他背后老板已经不再是 Turner 了。这是全美国的现象，你不相信你去稍微做一下 research， 你会找到这样的答案。为什么？因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当中，如果没有给他限制，那些有办法的人的钱会越滚越多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好的是美国现在大部分还过得很富裕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如果经济变得不好的时候，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全世界的现象。所以神如果没有在当中一些作为，或者人当中一些觉醒，到后来美国说不定只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阶段，是不是能够持续那么久，我不晓得。那不管怎么样，在这里讲的是神自己的工作。我在这里要讲说，神在这里是主动的来修理，来责备，来撕毁，撕裂不是坏事，是神的工作。但这里神的工作到第六章的说话的这个人是先知，他说他撕裂我们，他承认上帝撕裂他们。你看第5章14节就说，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时，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道，就是很强的一口气，就是上帝要修理人，他决定定义一定要修理人的。你注意看到这里，我让大家看这一段。好，这段应该怎么翻译呢？这边大概是这样的，Ani Ani et Rof， 就是我要是我请大家注意观察一下哈，我 highlight 这地方啊，最右边一个字，跟第二个字是不是看起来相像一样的？那个字是我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按照字面的翻译，就是我，对不对？要翻译两次，这明白我的意思吗？好，这是第一层，第二层。这里是一个很强调的表达。一般来说，希伯来文是不用加主词的，因为它动词本身就包含主词的概念在里面的。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哈？如果我要撕裂一个形式，那他要撕裂一个形式，那你要撕裂一个形式，所以这个形式一出来就知道他是主词是谁了。这样明白意思吗？好，所以你先来注意看看我第三个字。就是撕裂的意思，你有没有看到这三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一样？看到了吗？那这个三个字母都是表示我的意思，这样明白我要说的意思吗？所以这里口气很强烈， 意思是上帝有绝对的主权，我就是我，我要撕裂，这样明白意思吗？好，好，你中文可能不能看出来，但至少你这样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在这里神讲的说他要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拦阻，而且他要做的事情对这些百姓反而是有益处的。我就是我，我要撕裂，我要去，没有人可以拦阻这个事情。所以到了第六章这里，何西阿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反而是对神的一个渴慕，这是有意思的。我想我们没有人喜欢被神来对付的哈，但是被神对付其实是好事，不晓得你的经验如何，被神对付当下是难过的，但是神定义要对付你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躲避。所以这里第十四节讲的这么强烈，说我就是我，我一定撕裂而去，没有人可以搭救。第十五节之后神说我要回到原处，当中我不晓得过了多少时间，但让人觉得自己有罪来寻求我的面，他们急难的时候就来寻求我。所以接下来就转到第六章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好，我不晓得你的个人经验到底如何，确认上帝是真是认识的。那公义跟慈爱当中，神的公义是以至于他在我们身上有些撕裂的工作，但是神让我们可以来归向他。我不晓得这是你的经验哈，在你的生命当中神在撕裂你，个人是这样子的，我想一个教会也是如此。我不晓得教会现在应该怎么说呢，以你们看现在教会还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如果神他失业的工作就像我们所讲的，他有一次又一次，我们不会以为这是最后一次。如果我们觉得学的这些功课是最后一次，我们可能是错误了。神要我们不断的来起来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打伤我们也必缠裹。 OK， 好，不知道有没有人 有要感动要分享的。好，不是这个，好，这段我们就 不多讲了哈。接下来另外一个段落一个循环就讲到神还是一样，但是对神对他的百姓还是有怜悯。 OK， 我们要不要先 break 一下，我们还有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好吧，我们先休息几分钟，还是不要休息，一路到底，一路到底哈。弟兄比较刚强一点，好，没有人要休息，我们继续往下走。你说怎么样？失恋没有，反正他会打伤会残果了。OK， 今天下午比较热了是吗？OK，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八章这一段到第七章，这讲的都是一样，神 大部分时间这些先知书里面在讲到这些百姓的败坏呢，都是基本连串的比较多的。这种救恩的信息通常都比较小。好，我们看第八章。整个第八章呢，是有一个特别的哈，它接在第五章第八节的七章十六这个段落，时间也是在它的后面，其中有一个时间分界点是733年，这个是在整个经文里面它算是一个转折点，写作时间大概是731到720年之间，这个经文可以说是背景是讲在叙利亚以法莲当中所发生的事。整个第八章里面的经文的内政显示呢，以色列国的国家越来处境越恶劣，空间越来越缩小，那内政越来越动乱。如果你看第八节到第十节，你看第八章的第八节第十节，第八节说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他们是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这里所描写的是什么状况呢？就是第一个，他们被吞吃，被谁吞吃呢？当时历史背景是被亚述吞吃的。叙利亚以法莲战争735年34年之后，以色列很多的地方被亚述人侵吞以后，被并成行省的一部分，所以当时以色列 的土地已经缩小很多了。好，那他们投奔亚述，好像独行的野驴，他们就因为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不但是失去领土，而且要增加纳税，所以以色列从此以后开始这十年当中不断的换君王，十年之内就灭亡了。所以大概在这段经文一定是在被灭亡之前不会太久时间所写成的。他外交压力很厉害，内政动荡很厉害。你注意看他的内政第四节，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指的是大概是何西亚夺权的事。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至于被剪除。你看第九节讲到说他们投奔亚述，向亚述求和，那突然又背叛亚述，这是在何西亚王的时候，很可怜的，他们向埃及求援，突然又向亚述求援，又向埃及求援，所以其实是很艰难的一个光景。圣经所描述的细节不太多，但是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穷途末路，这个战争之后十年当中，他一直摆荡不停，要向亚述求帮助呢，还是要向埃及求帮助？因为只有这两个国家才有实力。所以我在想说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现在全世界可以看到中国在兴起在崛起，对不对？有很多的角力在当中，我牧师不太愿意管太多的政治，我们教会也从来不管政治，但是最近因为写评论写多了，也在多一点思想，台湾何去何从呢？大家都在思考这个事，但是似乎都没有定论，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时间来说不站在台湾这边，对吗？这是很明显的事，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不知道，甚至连南北韩都也一样的道理。其实历代以来在何西安那个时代跟今天的时代其实是没有两样的。最后主宰整个世界的是谁呢？当时的亚述或者当时的埃及帝。今天要主宰，我现在 先暂开，不要讲我们的灵命跟神的国度，我现在讲世界的政治上来说，今天主宰世界大事的有几个国家有能力。第一个当然是美国，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的护照所显示出来这个国家，第二个呢，大概苏联吧，或者是中国，对吗？苏联是武器强，经济已经不行，不过现在又慢慢崛起，我不知道了。现在快要形成三强鼎立了，再过十年当中，如果没有意外，大概是三强。你们看最近，苏联的态势比较强了，对吗？因为他比较有钱了。好，不要说什么，拿最近的埃及的情况，是不是美国有责任呢？或者是美国有参与呢？难免的。不要说什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摩西被逼迫下台的时候，你们以为从看起来像不像这个政变呢？一个民选的政府还没有经过民选自由的程序，那他被迫下台了，请问是不是叫政变？不管是流血不流血，是不是叫政变？当然是。所以为什么现在在没办法收拾，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按照民主的程序，在议会罢免他，通过法定的人数罢免他，那就是大家没有话说了。但是现在是被软禁了，然后就被迫下来。当然说政变也是，说不是政变也是，但是如果说政变就影响很大。大家知道哈，埃及每一年都拿美国13亿美金的军援，很多钱吧？那是你我纳税的钱。好，美国联邦有个法律，有个规定，就是如果说这个国家被断定成政变，任何国家的经费不可以允许支援这个国家，这样明白意思吗？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迟迟到现在说，我没有决定它到底是不是政变的原因。所以一个没办法定名称的一个政变，就是目前的情况，都现在不可收拾了。美国也很为难。美国说谴责现在最近暴力，不是死了600多人吗？美国谴责，埃及还不高兴，跟不容我们这样助长暴力团体，那我们的两边不是人了。但这个都是都有运作，我们也很难为啊，美国也很难为。如果埃及失去了，那麻烦很大。苏伊士运河每天有那么多艘船载了那么多的石油原料，那全世界要乱成一团了，对吗？所以现在我不晓得怎么办，这是世界上政治的事情。我要说的是，现在一样有美国政治的大角力在很多在运作，这是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没有什么新鲜的，和西亚的时代是相同的。小小的以色列顶不住亚述的，小小犹大顶不住亚述或者埃及的，但是先知给他们的任何的信息都没有改变。他没有说你就投靠亚述吧，他也没有说你投靠埃及吧，他就说你就单独信靠耶和华。今天没有改变的。所以你如果以为靠美国可以成功，那多想想以赛亚是怎么劝诫的，和西阿书是怎么劝这些人，那都是神自己的工作。今天也是一样的。所以每次我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写得很气愤，那在看圣经的时候就不用再气了。还是回头至终神的话语，我们忠心做我们该可以做的见证，那些行公义好怜悯，那还真是上帝最后的出路。靠这些政治经济军事没有一样会成功的。所以这是当时的背景，何西阿书跟我们现在是没有两样。很不幸的是，何西亚他一下子像亚述，一下子像埃及，两边不讨好，是死得快，本来就该死了，现在死得更快。所以到10年左右，北国就灭亡了。好，在这里同样跟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一个叫做断开的对偶诗句，请大家看第九节。第九节，以色列被吞吃，你看第13节，他给了祭肉，自食其肉。这吞，有没有看到吞吃这两个概念是相同的，形成一个对偶 呼应，这是他的文学技巧，来描写他们当时那种可怜的光景。好，在这个第八章里面有三种不同的不同的讲论，他有咒诅一样的审判预言，他有哀歌的形式，他有审判的宣告。第七节跟第十四节是审判的宣告啊，所以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这是他的宣告。我们看哀歌第三到第四节，第八到第九节，十一到十三节，我们先来看第三节。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迫他。我们看第八到第八到第九节，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野驴。第十一到十三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好，这个哀歌的形式不是非常的明显，类似哀歌的形式。我现在说明一下什么叫哀歌。哀歌什么意思？平常讲哀歌，哀歌就是吊上的啊，就有死人的，要死人的就是哀歌了啊。哀歌在圣经里面的是占了一个蛮重要的位置，最有名的就是什么呢？耶利米哀歌，对吗？好，圣经里面的哀歌的形式通常不是即席抱怨的，不是那个意思哈。哀歌的意思其实蛮深层的，最典型大概就是耶利米哀歌。大家知道耶利米哀歌是一首字母诗，听到吗？什么叫字母诗？字母诗就是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它第一行诗用 A 开始，第二行诗用 B 开始，第三行字的诗歌用 C 开始，是 A B C D 一直到 Z 结束，那这个完整叫做字母诗，大家明白意思哈？典型的一个字母诗就是诗篇119。诗篇119篇是非常出名的字母诗，它总共有八行，八行乘20，它总共176节，所以每一个字母有八句，八句，八句，八句，从 A 一直到 Z。那整个哀歌里面最出名的大概就是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前面三章都是 A B C D， 这产生一个有趣的事，也就是说，当用哀歌表达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深层的反省之后才表达的，不是只是一个纯粹的情感上的一个发泄。最明显就是在耶利米哀歌里面，你可以先来看耶利米哀歌是谁做的，当然是耶利米。他的场景呢，历史背景呢，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他坐在城外的山丘上，那就看着城被攻破，那烧毁，所以他就写下哀歌，对吗？这是背景。但你怎么能够想象，在一个这样背景当中，耶利米一边挥泪，然后说 A 写完了，然后再哭一顿，写了 B， 证明我说的意思吗？有点有意思哈，如果说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如果真的很悲伤的时候是语无伦次嘛，对不对？因为很激动了，所以想到什么就讲到什么了，会比较没有那么完整结果。但是耶利米哀歌却不是一样，很多时候圣经里面哀歌确实不相同，它是经过深层的思考以后向神表达了一个哀叹，或者表成一个 悔改意识在里面的。 OK， 所以八章十四节有这样的一个情势。我们看它的结构，第一到第三节讲到以色列被约，第四到六节讲到他们错误的，就是他们在政治当中以至于弄成信仰的淫乱，第七节第八节就讲到他们的信仰上的的措施，第九节到第十节讲到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在国际间的越来处境越来越艰难，第十三节再回过头来讲到祭祀的，所以好像有点对称，先讲政治，再讲到他的信仰，再讲到政治，又讲他的信仰，最后第十四节结束 会被战火整个摧毁，神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 OK， 所以在这章里面他把政治跟信仰分成两回合这样来说的。政治是会影响到影响到信仰的事情，如果不小心。 OK， 好，经文我想我就不要多说哈，我们看一下第九章到第十章结束，基本上也延续这样的意思，但第十一章有个转折。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应该是这个。第十一章，其中第十章要结束的时候就开始，因为要预备要将来要最后的复兴，所以第十一章，第十章的末了的时候，你看第十二节开始。就开始在神给他们一点点的安慰的信息，所以第十章十二节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公义。”所以一直到第十一节章结束。OK， 十一章开始，这里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来表达。神在以色列当中的带领，他的背景很可能是在何西亚当政的晚年，就是在他国灭亡的两三年之前的。当时可能巴利崇拜还很兴盛，我们注意看第七节：“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他们是敬拜巴利。到底和以色列人敬拜巴利有多厉害呢？我本来有准备一个投影片，但现在不在这里哈，因为那个我一直没有找到。根据考古学堂发展出来研究挖出来，曾经找到一个瓦器，一个瓮，这个瓮上有两行的字，包括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有几个有几，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图像，有两个比较小的图案。比较大这个图案呢，是画的是一个牛的头，那是就是人的身体，是个人的形状，但是就是一个牛的头。那另外再画一个，就是其他一个敬拜他的人。底下写了两行字，说就是献给亚瑟拉耶和华，这样明白意思哈 ？OK， 大家知道亚瑟拉是什么意思？柱像亚瑟拉是偶像，对吗？耶和华就是真神的，所以当时的敬拜在找出了一个第八世纪的瓦瓮，就是那个何西阿书当时的，所以当时巴利，而且第二行讲的是献给巴利，所以他把亚瑟拉、耶和华、巴利这三个都没有差别，都是他们所敬拜的神，所以当时敬拜竟然完全兴盛，就像第七节这么所讲的，所以第六节讲到说他们的末日将要临到。好，这是大约当时的背景。整个第十一章类似法庭的申诉案件，跟刚才不一样。我们比较一下第二章，我们今天早上讲到第二章，第二章也是讲到法庭的一个申诉案件，有三个因此。不过那个案件是审判谁的呢？是审判妻子的。但到了第十一章，何西阿用另外一个图像，这图像呢是用孩子的图像来描写。我们看第一节哈，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好，这是一个段落。第五节下去，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王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审判。我们先看第一到第十，第五节是到第七节是 是在控诉他们的。第一到第二节是描述他们所犯的错，这里用了一个形象呢，是用父母跟子女的。他把以色列人年幼指的是什么时候？好，我们先来想，是想以色列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这个国家什么时候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还要再更早一点，针对一般的形成一个以色列一个群体，约书亚也对。大部分的人都认定是出了埃及，以色列这民族就形成了。更早，国家啊，对不起，我刚才用问国家哈，不过这个 nation 看你怎么去定义它了哈，nation 什么意思？这蛮有意思的。我曾经在牧会的时候跟英文部的同工在谈论。他是从伦敦来的，他说 England is a nation。 我那时候不太能够理解，我们知道英国对不对，我们中文讲英国其实是 United Kingdom 的讲法，对吗？ United Kingdom 是包括三个国家吧，包括英格兰、不是，那是英国协，我是不列颠联合王国 United Kingdom， 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对不对？对，还有北爱尔兰，但北爱尔兰，他们好像没有把它称为一个 nation。我只知道他们常常听的，Scotland 是一个 nation， 那个 Wales 是一个 nation。当时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我以为英国就是一个国家，但是我没有搞懂，因为历史没有读好。原来英国是 United Kingdom， 是一个国家，但是其实这个 Kingdom 联合三个小的 countries， 对他们的概念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第四段说我是蛮新奇的，三个都是 country， England 也是 country， 我以为是只有 United Kingdom 这个 country 而已。 OK， 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他们的认同。 OK， 好。做一个国家，以色列成为一个被人称作个 nation， 绝大部分的学者、神学的同意说，当他们出了埃及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他们开始有些组织、有支派、有联合啊。这个至少福音派的学者绝大部分都同意了。但他们当中有没有王呢？什么时候开始有王？扫罗开始立王。但是如果说扫罗没有立王之前，他们当中有没有像王一样的统治者呢？在立王之前谁是他们的统治者？撒母耳有几个身份，撒母耳是祭司的身份，对不对？他也有先知的身份，他也是士师的身份，他是最后一个士师，对不对？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统治者。那士师之前呢？四世纪的时候就没有，好像比较混乱，那是一个黑暗时代。但四世纪之前谁是统治者？约书亚之前呢？摩西。好，所以他说好像有王好像没有王，这个看你怎么看他了。至少对一个群体来说，十二个支派联合在一起，有一个组织，有一个程序，大家认定自己都是神的一个群体，那大概是从出埃及开始的。那这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哈。当中如果说摩西不是当王，那至少耶和华是当王的，对吗？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看这个事。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在这里他把以色列年幼的时候跟他现在的时候都放在一起来看，因为神在他们身上已经兴起一个作为。我们看一下，你回过头来看，我们先来看出那个生命那个民数记 你看民数记第二十二章、二十三章、二十四章，这段是很有名的，而且是很古怪的一段经历、一段记载。OK， 这是以色列人漂流到了旷野的时候，他们人数越来越众多，所以巴兰被巴勒请来要咒诅以色列人，我们都熟悉这段经文哈。好，所以你看二十三其实二十二节二十二章开始哈，这时候在摩押平原这些人觉得他们很危险了，所以去请了巴兰这个先知要来咒诅以色列人。所以到了二十三章那巴兰就开始说预言了。这个巴兰是什么样人物呢？他们从大河那边请来的，听说他是法术高强的。OK， 巴兰是很古怪的。到底巴兰是不是先知？巴兰是先知吗？很多人说不是，但他讲的话是不是先知一样的话呢？或者说，圣经里面所记载出来巴兰后来所讲下的话，是不是上帝的话？如果是，我们产生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上帝会用这些很奇怪的使者讲出上帝的话吗？但事实上就是这样记载下来了。所以到底巴兰是不是先知呢？是一个很古怪很古怪的。先知里面有两个人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是约拿，一个是巴兰，两个都是另类先知。特别是这个巴兰死于非命的就是他，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以色列人。那不管怎么样，在巴兰所讲到以色列人将来 的历史，巴兰所讲的是非常正确的哈。好，你注意看，他总共讲了七首诗歌，第一首诗歌是在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二十六节二十五节。这时候巴兰说，就提起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是不是对称的哈？这诗歌的，神非人必不是说谎，也非人子必不是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他可是出口成章的哈。我奉命祝福，神也曾祝福，只是我不能翻转。他指的是谁？应该指的是耶和华。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好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出了旷野啊。这个描写的现象是指的当时他所见的，对不对？有耶和华他的神和他们同在，这个没有问题。有欢呼王的声音，请问在当时谁是他们的王？那时候没有王嘛，所以应该是耶和华吧。好，我们先保留哈。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是否有远流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所行何等的大事，证明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食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到这里就结束了。好，巴勒对巴兰很不高兴了，说你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那巴兰说，我没有办法，耶和华叫我说这个，我就必须遵行。好，这里刚才讲了说，有没有看到王呢？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王是谁呢？当时没有王，对吗？摩西没有被封王的哈。好，那再往下看第二首诗歌。所以他又组了七座坛，然后又讲了诗歌。所以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好，以前他要求法术了，现在不求了。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降临在他身上，他就提起诗歌，又说了：比尔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真 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他前面又加了更长他一些圣灵感动他的话，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等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是第二首诗歌，有没有看到王的事？第七节，这里有很多地方没办法解释的哈，都是一个象征用法。那什么，水要从他桶里流出，种子要少在多水之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种子很多，而且有水，它就会长得很好，所以可以它后裔会繁盛很多的，大致上是这样的意思。好，接下来第二下半段说，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要振兴。那指的是现在呢，还是指的是未来？如果指的是现在，跟刚才一样，也没有王。那他的国要振兴，当时但是他现在所讲的对象是以色列人，或者至少是以色列人以后的情况，这样了解吗？将来的一个状态。好，这节是不大好理解的哈。他的王必超过雅甲，雅甲是谁？雅甲是谁？亚玛利人的一个首领，在扫罗时代，他不是扫罗，上帝要他去灭掉亚玛利人吗？所以他在撒母耳下第十五章的地方，他就出去领兵，就把亚玛利人打败了。但是他那个本来是一个当灭之物，要来歼灭所有的这些亚玛利人。所以当灭之物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毁灭，包括人、牲畜，任何东西都不能存活，这叫当灭之物。扫罗没有听话，所以他把雅甲留下来，把上好的牛羊都留下来了，是说要献给耶和华。后来扫罗后来那个撒母耳来的时候，他听见了，他很不高兴，所以这个时候神弃绝了扫罗。还记得这段记载哈？好，这个大概不是指的是雅甲可能是，如果是，这是唯一圣经一次来讲雅甲了，这个不能了解但不管怎么样，这里有讲到王，他的王必超过雅甲。好，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以色列当中会有王的。记得我们昨天讲过，说立王的事情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好，两面都有哈，看你要怎么去讲它了。我们再往下看看另外一处地方，在生命记要结束的地方，你看生命记第33章，33章生命记是摩西在死以前为百姓来祝福啊。他为百姓来祝福，一样是给12个支派，跟创世纪第49章一样，是给12个支派祝福。你看第五节，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人中为王。看到了吗？好，这样是不是解决了我们刚才在生命在民数记23章，你们看到了说，当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当中欢呼王的声音，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这个王到底是谁？耶和华，耶和华做以色列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诗篇当中确实讲耶和华是做以色列王，即使以色列王以后，耶和华还是不是以色列的王，没有差别，对吗？ 就像今天有些教会有案例牧师的哈，我知道贵教会没有哈。那有些教会也不但有牧师，还有主任牧师，对不对？也就是好像这主任牧师是这个教会的头一样。他说不是不是，基督才是教会的头，所以没有差别。在属世的是可以立一个来管理所有教会的，但真正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头，这跟当时一样的。所以似乎这个没有这解决的问题。当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人中作王。 OK， 但是有个小小问题，你注意看耶和华底下有没有一个小字。有时候你读圣经要稍微读仔细一点，原文作他，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在翻译圣经的时候，这个翻译和合本的人为了让意思清楚，把耶和华这个名字补上去了，意思就是说我读这里指的是指耶和华，但是原文可没有这样说，原文讲他，那他是个代名词，代替谁呢？那代名词就必须从上下文来决定到底谁做王了哈。好，所以当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他在耶稣人中作王。所以这有两个看法。我的一个教授曾经说，这里一个是指耶和华，一个是指摩西，他认为是摩西。好，你看上下文，我们不能说你自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看上下文第四节，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做雅各众会中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各支派一同聚集的时候，他在耶稣人中作王。如果你只读这两节，这个他讲成摩西可以吗？你现在不大敢回答我的问题，知道我问题都有陷阱。好，有把握一点，可不可以？如果从第四节第五节来看，他是不是就指了摩西吗？对吗？可是你再往前看，你看从第二节开始，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中者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注意到这里啊，他指的是耶和华传律法，不是指的是摩西传律法哦，对吗？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对吗？但真正谁传的呢？这里说是耶和华，所以从他右手，这个他当然明显指的是耶和华了。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律法，他疼爱百姓，是不是还是耶和华？众圣徒都在他手中，是不是耶和华？他们坐在他的脚下，耶和华领受他的言语，耶和华。摩西在将律法传给我们做耶和华雅各会众的产业，那当一同聚集的时候，他在耶稣人中作王，所以这他又可以指耶和华了。好了，我们早上讲过，就在吃饭以前讲说，解经都是一种 probability 的辨认，而不是 possibility 的罗列。所以现在列出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他是耶和华，一个他是摩西，你会选哪一个？哦，你们还是选耶和华。所以你跟和合本的观点是一样。如果你注意看英文的翻译，我们看到和合本翻作耶和华，原文作他。和新译本有意思，新译本跟着原文做，他就把它取消掉，他直接说耶和华就在耶稣人中作王了。我觉得有点不大，好像不是很妥当的哈。好，因为你至少还让人知道说，原来这里还有点可以讨论的空间。如果你看新译本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这里还有 issue 存在。你看 ESV， 有没有看到他用什么啊？ESV 也是耶和华，看到了 ，Thus the Lord Jehovah 的意思 became king。你看 NASB 呢，用 He， 但是呢，但是他这个 He 呢，有没有注意看到这个 He 用什么？他这个 He 用大写，表示 NASB 把这 He 看成是谁？耶和华。好，这是他的解释哈。 我们看 NET 耶和华 NRS NRS 很滑头的，都不要忘记 NRS 也是非常重要的很主要的一个翻译的版本，它就什么 There arose a king 翻译非常灵巧，但是我觉得不太好，至少在这里你必须知道说解经当中有一个可能性， NRS 就是知道说这里解经有个可能性，所以他才会把它翻成 a king， 这样明白的意思吗？他避开那个困扰。 NIV 呢，我说因为我这我手边没有 NIV， 我这个软体里面他没有付给 NIV 那个版权费，大概是 NIV 用什么啊？用 he 是吧？ OK， 好，所以你看过这个版本以后，你觉得应该用哪一个？还是耶和华？ OK， 我的教授会认为说这里是把它讲成摩西，他有他的神学立场想要表达的。他觉得摩西是一个预表。摩西是什么身份？他是祭司，对不对？他立位派中人，他是不是先知？因为在生命记第十八章十八节或者是三十四章那边讲到说，从当中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的，对不对？好，如果说摩西在这里又是把他当成是王的话，他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了，同时是先知、君王又祭司了，这样明白意思吗？ Perfect。 所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当然是有的。不过跟历史的不大符合，就大部分人在这里都会把它看成是指的是耶和华作王，所以当时摩西不是作王的，至少不是正式的王，不过呢摩西却是统治的。所以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说很多福音派说当以色列人被呼召从埃及地出来进到旷野的时候就形成一个国家了？因为他们是一个民族，将来要去得地为业，他们当中有王，王就是耶和华，这样明白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把它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就是如此。你看他安营搭帐行军的时候都有一定的秩序，对吗？而且十二支派是非常清楚的。 OK， 好，所以回过头来再看何西阿，这里就把整个他的民族的历史从一开始年幼的时候指的就是埃及招出他儿子来，所以明显的他把埃及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看成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从出埃及就开始，这明白我刚才讲的意思吗？这是一个整个一个概念是没有问题的。好，这段经文还有点小小的困扰，这段经文后来在新约被引用了，对不对？如果你注意看这段经文，这里主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以前指的以色列百姓因为爱他，所以就从埃及把他们招出来，但是越招呼他们，他们越离开，就是讲的他们是在旷野当中的悖逆呢。后来当了立国以后向巴利献祭向巴利献祭不是在在埃及地的时候或在旷野地的时候，巴利是哪里的神？迦南的神。所以在旷野当中你没有看到巴利的记载是不明显的，可能有但是应该是没有，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记载，所以巴利都是进到了迦南地之后才有拜巴利的神，因为他是迦南的神子，所以这是从出埃及然后到旷野然后到定居在迦南地的时候向巴利来献祭。所以他用这个比方，那说好像是一个爸爸妈妈照顾他们，结果他们都不理解。但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被引用在这是变成一个困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讲招出儿子来指的是 这儿子指的是谁？以色列，对吗？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不是小的时候被妈妈带他逃到了埃及地吗？然后就应验了说要从埃及地造出儿子，这是另外一个难题我今天就不处理这个，这处理起来我没有时间讲的。好，在这里他用了一个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比方。这时候跟第二章非常非常类似，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意象。第三节你看，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什么意思？他这里用的 metaphor 是耶和华是父母亲，是妈妈一样，以法莲是小孩子，所以教他走路，一个爸爸或一个妈妈教他走路，这样明白意思吗？以色列荷西亚是很会用这种婚姻或者家庭的关系来表达的，然后用膀背抱着他们，所以你把以色列当成是一个 年幼的小孩子一样，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也就是说不知道说他们生病的时候是我医治他们的，这个他不认识神的。第四节，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这里牵涉到一个 metaphor 的一个改变。什么叫慈神爱所牵引他们？第二节第三节是指的是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是用妈妈跟孩子的比方。第四节用什么比方？突然之间，他把他跟以色列的关系变成是主人跟牛的关系，对吗？好。我用慈神，这是我们喜欢这个。我们用慈神爱所，其实慈神就是用人的绳子，用柔软的绳子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放松两筛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就是有时候要管教牛还是什么的，把那板子绑在他的牛上，他就吃不了东西啊。比如说你要赶他去踹骨的时候啊，或者是不要他吃东西的时候，就把他绑住。所以这里就是用比方的用法，所以对待以色列人是非常慈爱的。好，这个方式有点有意思。重点这里要讲说，神对他们是很慈爱的，但是他们不懂的，用一个很温馨的一个语言。说像爸爸妈妈这样恩待他。我们来比较一下以赛亚书，你比较一下以赛亚书，比较之下何西阿是客气很多了，以赛亚要比较要比较凶一点的，或者比较现在的讲法也不是麻辣，就比较心力。你看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这一节这两节跟何西阿十一章有他很多类似的地方。第一个，他动用两个 metaphor， 两个比喻很接近。第一个用父母的关系，看得出来吗？第二个用牛跟主人的关系，看到了哈，意思大同小异。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方面呢，荷西阿描写的比较传神一点哈。他们说我越招呼他们，有点像一个刚学孩子的走路的一个小孩，你越照顾他，他越要走远一点，你越叫他，他越往前跑，因为他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用这个来表示说，你越叫他来敬拜，他越是去侍奉朱巴利。然后叫他行走，然后抱着他，然后甚至生病的时候我医治他，他们都不理会。所以这个是有点像以赛所说的，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好，下面这一段，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牛，民却不留意。这个以赛亚讲的就比较辛辣一点了，这是骂人，没有用脏话的啊，就是比牛还不如的，牛都认识的，但是既然比畜生还不如的这个荷西阿倒是比较慈祥的多了，我用慈神爱所，结果他们放在他们面前，没有讲他们不肯。第五节他说他们不肯归回埃及， 好，那在这个这个审判当中呢，第八节是个转折点。第八节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灵爱大大发动，我必不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四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经文走到这里已经走到了蛮后段了。如果你要断定这个时候他是在以色列被灭亡之前所讲的，还是被灭亡之后所讲的，或者更正确的说，他这里所描写的情况是将来的以色列还是当时的以色列？这明白我问的意思吗？好，经文这样说的，第九节注意看：“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所以他讲说我不再毁灭以法莲，是不是表示以法莲被毁灭了？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段经文所指的就是他们北国灭亡之后，以色列神要再复兴他们，对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应当是的。好，所以换句话说，旧约在讲这些未来的事情的时候，经常是不会把一段时间讲得很清楚的，甚至有时候可能上下两行之间他所讲的时间差别很远，这个理由不难理解哈。我举个比方来说好了，在旧约时代的先知，他看见了将来的情况，有一天神要差遣了救赎主或者弥赛亚要来，他看见了。但旧约圣经里面没有一次很明白跟你讲说弥赛亚要来两次，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我们读新约知道说弥赛亚已经来了，将来会再来一次，对不对？这是我们很清楚，他来了两次。但这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站在耶稣来了，我们站在这里，以赛亚再来一次，弥赛亚再来一次，所以我们知道他会再来一次。但旧约人在这里，他看见的，他不一定要讲两次，这是所谓的旧约的论到末世的观点，所以就是如此。所以在这里讲说，以法莲不再要毁灭，他的表示他曾经毁灭过了，才说我不再毁灭了，那是指以后的事情。我先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了解这个可能对旧约的解释会有帮助。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你看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这个例子应该让你很容易可以理解。好，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讲到将来的事，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好，这段经文很出名哈，这段经文很出名。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曾经用过这段话，记得吗？考你一下哈，在哪卷书？哎，不错，路加第几章？啊，厉害厉害，我们当中果然有高手，没有错，就在第四章，你很快看一下。感谢主，我们当中竟然高手如云了。好，这是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你看第四章，当管会堂的人就把书卷交起来，交到了手中，耶稣就打开 找到了一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基本上这是以赛亚书的刚才讲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 OK， 好，他用的是其实是一本的，所以文字稍微有点点不一样，但是耶稣只读到的刚才的第二节的前半段，对吗？我们刚才第二节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还有一些四个平安的人。 OK， 我们早上讲过平行法，记得吗？恩年跟报仇是不是相对的？就它的过去上来说必须完整的，当然也知道了，因为古代 的经卷是没有 分段落的哈，没有分节的哈，但是文意是相同的。但是为什么耶稣只讲到这里为止呢？他接下来就说把书卷卷起来交换给执事之座下，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他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悦纳人的喜年是不是应验的？因为信耶稣要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对吗？他没有读的是哪一句？神报仇的日子什么时候应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对吧？所以耶稣是很准的哈，你不要以为他读错了，他没有犯文法错误，他难道不知道这话他写的？他知道这句还没读完呢，但是那个还没到，当时说他神悦纳人的新年到此就结束了。好，那后面是后来的事。所以你看在以赛亚书就一节跟两节当中差了几年，到现在也差了2000年了，这么明白我的意思吗？神悦纳人的喜年是以赛亚讲到说有一天弥赛亚再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耶稣降生，那是神悦纳人的喜年，对吗？我们现在时代等在神报仇的日子是第二次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他没有跟你讲，而且是同一节里面，这样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是说圣经里面旧约，特别是旧约，他在这种末世的观点的时候，他很多是 compress， 因为他要讲的就是有一天神会至终会成就他整个的国度，所以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他完全不做任何的分别了。在这里也是类似的事情，所以回到了何西阿书第十一章，这里所以圣经有时候比较难解释，原因就在这边的。好，当时也可能何西阿讲的时候以色列还没有亡国，这样明白了意思吗？但是也可能这里讲到将来的事情不是指的第一次要发生的事。如果说你看第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如果这个事情是以色列还没有亡国之前，那么以色列就不应该亡国，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不然。那如果是这样，那怎么可以说我不再毁灭以法莲呢？矛盾的，这样明白意思吗？但是不矛盾，因为以色列一定要灭亡的，但是至终神不会舍弃他的，非常清楚。好，所以虽然时间我们不一定能够断定的出来，但在这里却是一个转折，他不会再彻底毁灭以色列。不过以后将来神要怎么样成就，说实在我不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那是将来是神自己的事，特别是以色列北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以色列北国将来是怎么复兴的。因为被亚述灭亡之后，这十派的人，十个支派的人就被分散到没有人知道任何的地方，所以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人都说这是 the lost ten tribes， 到现在怎么解决我不知道，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出哪个人跟讲一个十足的定论。犹大支派是的，如果你注意看他被掳归回之后如果他可以找到他的家谱的才能做祭司，对不对？如果不能找到家谱了就不是，所以犹大人家谱还可以找得到，但北国十二的支派到现在为止不晓得怎么去建立法，我不晓得 那是肉身的以色列人，未必指的是属灵上的以色列人，但圣经比较关心的是属灵上的以色列人，而不是关心肉身上的，因为肉身的事情，说实在的，今天也没有纯种的以色列人，对吧？有吗？如果有人以为他是纯种的以色列人，我不晓得他是从怎么样证明他的。就像今天讲，我们是纯种的汉人嘛。有谁敢讲你是纯种的汉人？五胡乱华以后乱成样子，你还敢说你是纯种的汉人吗？完全没有办法 reconstruct。所以有些时候我在很怀疑，现在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科研，他说汉人的基因库是这个，我说那你看你从哪，你取哪一段呢？我也不晓得，这样明白意思吗？我真的不知道。我就从回到历史上来说，汉人的意思就是汉朝天下里面的百姓叫做汉人，对吗？是吧？汉朝之前没有被称汉人的，只有秦人，只有楚人，只有郑人，只有齐人，只有燕人，只有赵人，不是吗？那时候没有汉人这个概念啊。汉人是因为汉朝之后他在汉中起义，不是 是这样子吧？所以不管怎么样他取名是汉，所以从此以后融合之后就变成汉人，说今天我们是汉人，汉人里面那可多了，那是各种汉人都有了，而且看起来哈，这个我也不知道了，但是客家人我所知道了，因为客家人大概是宋朝时候的国语大概是比较接近客家话的，唐朝的国语大概是比较接近广东话的，大概魏晋以前的汉朝时期的时候可能是比较接近闽南语的系统的，这个大概是猜测啊，我没有人敢讲百分之百的。那事实上今天的客家话、广东话还有闽南话还有绍兴话、吴语，这几个是很老的语系，其实都保留了很多的古音的。我就想讲的是台语其实也是古音的，我讲个简单，我们当中很多从台湾来又从大陆来，你听了知道，今天如果你讲锅子，炒菜的锅子叫什么，就是中文讲锅嘛，就是现代的满大人的 Mandarin 的话了哈，当代 的普通话或者是国语，但是台语里面讲什么鼎，对吗？台语称鼎，为什么鼎是只有周朝人才用的，汉朝是用的，到了魏晋以后已经不再称鼎了，你到了唐朝时候的那时候都不太讲鼎了，那是古代人才用的，但是竟然台湾人用到现在还讲鼎，他不讲锅的，锅怎么讲我还不知道呢，那只有一个鼎，那是中鼎在那的鼎，不要说什么这种日常的用语是不容易改变的，你当初怎么用就一直传下来的啊。好，你吃饭年代怎么讲筷子，对吧？如果是客家话还讲 fire 如果广东话呢，筷子，对吗？筷子啊，那是现代用法。台湾话怎么讲？煮，无处下煮的煮，那是古语啊，那是唐朝以前在用的，到明清时候就除了那些读书人在用以外，平常接触那些小贩不会用煮的，他用筷了，这样里面这是保证，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类似的，所以都是古语。OK，Anyway，不讲这个，讲这个比较有趣，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好，所以在这里，何西阿书一直到了在后面那接下来要到第十四章，我们明天会讲第十四章，十三章又回过头来再重新第十二章十四章又重新再审判一次，但这一次是第十一章是何西阿书的一个高潮，他在这里他重新再来让以色列的回想，从他们初初建立民族的时候，以色列神是怎么样恩待他们，让他们好像小孩子把他们带大了，结果他们今天竟然是忘恩负义。但是第八节以后我再说，即使如此我怎么能够舍弃你呢，我一定不会弃绝你。但是这个言下之意，如果你仔细去看字里行间，以色列一定要灭亡的，看得出来吗？但是神一定会再让他复兴的。 所以你看，等后面快要结束的时候，十二节除外，就从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十一节，这时候讲了以色列复兴，这个很多人就说，那莫非就是讲到以色列北国被灭亡，后来被归回吗？那个不是，那是讲这以后未来的事情。那是怎么样复兴？这个我不知道。就像圣经里面所讲很多细节，我真的是不知道神怎么复兴以色列那个百姓。那如果我们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没有错的，神所关切的不是真正肉身以色列人，神所关切的是真的那群人真的是信靠耶和华，以他做神的，神就复兴他。那这一点我觉得犹太人确实有些地方做到了。他们今天的犹太人，几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在非洲叫伊索比亚这个地方发生了大的饥荒，有一群人相信犹太教的，他的长相跟非洲的黑人没有两样，他们讲 Swahili 当地的一种语言，这个 Swahili 是跟闪族语言很接近的。 Swahili 是很特别的，不是非洲语言，但是这个历史上怎么演成这个另外一回事。但这些人讲 Swahili， Swahili 是有一样有三个字根的，就是跟希伯来文 很类似，而且很多地方是相通的。他们信犹太教，他们信耶和华，所以有一年到可能都三十年都有了，可能三十几年前他们有产生的饥荒，所以以色列人还派军机去把这些人接回以色列。我想这也不简单，对他们来说，只要那些很虔诚相信犹太教的人，只要他承认耶和华，他也是属于犹太人。这一点犹太人倒是不错。今天你我可不可以规划成犹太人？答案是肯定的。只要你愿意戴小帽，你愿意受割礼，你愿意跟他行那些诫命，你可以成为犹太人的。不是很容易，但你可以绝对可以做得到。他没有排斥，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没事要找人进来，进到教会里面，他不会主动去找，但如果你找他，他不会拒绝你，这是对的。我想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何西阿经过这么多的时候，是重新再讲一次，神对他们的复兴会有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在最后第十四章我们再会讲得更详细。 OK， 好，我今天这两天我们就天马行空啊，我也在揣摩，我本来很 ambitious， 我希望能够 一段一段的跟大家讲，但是发觉不是那么简单。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么短的时间讲何西阿书，我也在斟酌说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啊。但我想这么短的时间，我想跟任何的圣经课程一样，内容是很重要的，但如果这个课程让你得到几个主要的概念，我想就是值得了。第一个，神的话语是正确的；第二个，神的话语是很奥妙的，值得你再仔细去思考。那在你做得到范围之内，能够尽量找出其中的大意。如果是这样子，那也是值得的。毕竟，就算是上一整年的课，逐节来讲解，都不可能把何西阿书讲完，对吗？所以一门课如果可以讲出来，可以让你 inspired。或者是不能叫 inspired， 可能 interest you， 让你觉得说学习圣经是大有收获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事，我想这个课程也就值得了，也算是成功了。好，那明天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希望能够从第十四章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wrap up。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吗？Again， 如果有问题还是私下再问，要不然有人可能不同意你现在问问题，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的话语确实是真实的，更重要的是你的作为是信实的。从当年你呼召以色列人怎么样百般的容忍，但是你至终让他们能够明白，能够回转，能够醒悟。谢谢你，你在今天的道路上也是如此，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唯有你是我们的帮助，唯有你是我们的救赎。我们真愿意主在我们有生之年就这样来寻求你，不仅要来寻求认识你的，我们更寻求查考你的话语。 好叫我们无论是在圣经上的话语，在圣灵上的经历，主都没有一样是短缺的，都丰丰富富有你的祝福跟恩典。你帮助我们众人在这样的世代当中，主，我们不仅查考，我们更要遵行，不但要遵行，而且我们要见证。求你使用你自己的教会，求你恩待祝福你的众弟兄姐妹。谢谢你一天这样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当我们回家的路上你也与我们同行。明天主，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也到你面前来敬拜，来朝拜你的面。谢谢您这样祝福我们众人今天在你面前所摆上的，谢谢您与我们这样同在，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时间交回给马长老哈。